兄姊妹们早上好，
弟兄姊妹早晨，
很开心我们再一次又聚集在神的殿中来敬拜。
我哋好开心，再有一次嚟到一齐聚集响神嘅殿中嚟到敬拜。
那今天天上的天使天君也欢喜快乐。
今日咧，天上嘅天使天君咧都欢喜快乐。
因为我们又有四位的弟兄姐妹在神、在天使和魔鬼的面前。都宣告他们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
因为他们在神、在天使甚至在魔鬼面前都宣告了他们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
这个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
那么今天我的分享的那个题目是上一集上一次讲到的下集。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上次讲到 的下集。
那么上次我们是讲了爱城之狱，
上次咧讲到咧爱城之役
是正是内在的敌人，
系正是咧内在嘅敌人。
那这个那个是第七章，
上次嗰个系第七章。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八章，
今日咧我哋嚟睇呢个系第八章，
也是谈爱城之役，我们是消灭外在的敌人，
都系讲爱城嘅之役，但系咧今日咧系讲消灭外在嘅敌人。
当以色列民很严格的执行了纪律之后，
当以色列民好严格咁样执行咗嗰啲纪律之后咧，
那么他们清除了当中的害群之马，
佢哋咧清除咗佢中间嘅害群之马，
那么以色列人就恢复了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圣洁与谦卑，
佢哋咧就恢复咗喺上帝面前嘅圣洁同埋谦卑，
他们俯伏在上帝面前，
佢哋咧俯伏喺上帝嘅面前，
那么上帝这个时候给他们下达命令，
呢个时候咧上帝咧就俾一个命令佢哋，
佢话现在你们可以去攻打爱城了。
佢话而家你哋可以去攻打爱城啦。
他已经应许，他将爱城和爱城的王都交在你的手里了。
佢都应许，佢会将爱城同埋爱城嘅王都交喺你嘅以色列民嘅手中。
所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所以呢个时候嘅以色列人，
那一方面他们也要以信心来接受上帝的应许。
一方面咧，佢要信心嚟接受上帝嘅应许。
那另外一方面咧，他们也很谨慎的计划攻打爱城的每一步。
另外方面，佢哋都好谨慎咁样嚟到计划嚟到攻打爱城嘅每一步。
那我问问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问下在座嘅弟兄姊妹，
有冇有人从来没有失败过的？有没有？
有冇人咧从来冇失败过嘅咧？
啊，我指三十岁以上的人啊。
我指咧30岁以上嘅人。
好，或者啊，没有人哈。
冇啊。
那我后来我换一个问法了啊。
跟住我再换一个问法啦。
或者你认为曾经失败过的人请举手，
或者你认为自己曾经失败过的人请举手，
曾经有失败过的人举手。好，那绝大部分人呢、啊、
绝大部分的人啊，
哎，怎么手放下来了？
应该要放低手呢。
好，来把手举起来，
我要将举起我们的手、
啊、不要放下，
不要放低，
请相信我的善意，我不是想不是为了羞辱你们啊。
相信我的善意，我不是为了羞辱你，
我是想为这些举起手的每一个人来祷告，
我要为举起手的每一个人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举起手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们一起为举起手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
天父啊，你看着这一只举起的手，
天父你看到这一只举起的手，
那每一只举起的手都代表一个谦卑诚实的心，
每一个举起的手都代表着一个谦卑诚实的心。
主，愿你来赐福给他们，
主啊，愿你来赐福给他们，
因为主你在圣经里教导我们，
因为主你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神抵挡骄傲的人，
神抵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谦卑的人是主你所喜悦的，
谦卑的人是主你所喜悦的，
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查全地，
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
要显大能来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他显大能来到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主啊，那些举起手的人都是心里向你诚实的弟兄姐妹，
主啊，举起手的都是那些向你心里是诚实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像约书亚那样，
让他们都好像约书亚一样，
从失败中来谦卑依靠你，
从失败里面来到谦卑来到依靠你，
恳求你的大能这个时候来帮助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姐妹，
靠你的大能帮助在这里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解决我们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难题，
解决我们生活里面碰到的难题，
让我们的失败成为我们宝贵的学习，
让我们的失败成为我们宝贵的学习，
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
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
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给你，
我们恭敬的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
我们仰赖你的引领和帮助，
我们仰望你的引领和你的帮助，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阿们。好，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手，
放下我们的手了。
大家数了大概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们
继续。你们觉得是不是很累啊？
你觉得手是不是很累呢？
我们知道攻打耶利哥城跟攻打爱城是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
我知道攻打耶利哥城和攻打爱城是用了完全不同的策略。
那攻打耶利哥城它采用的不是一个军事的手法，对不对？
攻打耶利哥城不是用了一个军事的手法，是不是？
那攻打爱城是典型的军事手法。
攻打这个爱城就是典型的这个军事的手法。
前者主要是靠神迹，
前面是靠神迹的，
就是攻打耶利哥城主要是靠神迹，
攻打耶利哥城是靠的神迹。
那么人主要是神自己的作为，
主要是神自己的作为，
人在其中只是顺服配合，
人在其中只是顺服是配合。
那攻打爱城不一样，
攻打爱城不同，
攻打爱城主要是军事谋略，
攻打爱城主要是军事的谋略，
但是神也有指引他们，
但神呢都指引他们，
但主要是约书亚自己，约书亚他谨慎筹划，
但主要是约书亚自己谨慎的来到筹划，
而且身体力行，
而且呢身体力行，
所以来带领以色列人来进攻，
所以他呢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进攻。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看到神的引导，
所以我们见到神的引导
和人的尽力，
和埋人的尽力，
这两者互相配合，对不对？
这个两者要配合的，
所以这一次这再一次说明了这个约书亚记的它的主题，
所以这个这次呢再一次说明了约书亚记的主题。
我以前在我的讲道里面提醒那个提示过多次，
以前呢在我讲道里面提示过很多次了。
那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神他们什么都做不到，
就是没有神他们什么都做不到，
没有人神他不会去做，
如果没有人神又不会去做。
那这个就是约书亚记所要表达的主题，
这个就是约书亚记要表达的主题。
那今天我主要是分享后者，
今天我主要分享是后者，
就是我们作为神家的精兵，
就是我们作为神家的精兵，
我们怎么样来尽心尽力来配合神的作为，
我们怎么样尽心尽力的来到配合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分享，
今天呢从两方面来到分享。
第一方面我们来看看那个信心和身体力行怎么样的并行。
第一方面我们看信心和身体力行是怎样的并行。
中国古人有一句古话，
中国古人有一句说话，
他说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大家听过没有？
他说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
立欲则立，是啊，
凡事立
欲则立，
欲则立，
不欲则废，即废啊。这个是古话了啊，这个强调人事先准备的重要性的。
这个呢就是强调人事先要准备的重要性。
那基督徒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人的准备之外，
基督徒呢除了人的准备之外呢，
但是更重要的是有神的引领和帮助。
更加重要的呢有神的引领和帮助。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是实在的。
那个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了，很清楚告诉我们了。
这个呢是约书亚第一章，神已经很清楚的话咗俾我哋听。
所以我们切不要以为只要有了神的应许和有他的帮助，
所以千祈不要以为有了神的应许和帮助，
我们就可以马马虎虎来对待神的工作，
我们就很求其地来对待神的工作，
我们来推脱我们自己应当尽的本分和责任，
来到推脱自己应该尽的本分和责任。
那么耶稣其实也提醒我们，
耶稣来了，
耶稣
都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性，
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性，
我们还需要尽意尽力，
我们还需要尽意尽力
来爱我们的神，爱主我们的神，
来到爱主我们的神。
我 们今天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八章。
今天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八章。
那第一节开始，那么神很清楚的应许。
第一节开始，神非常清楚的应许。
他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他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
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
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和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
我已经把爱城的王、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所以一开始第一节已经开始有神的应许在里面。
所以一开始已经有了神的这个应许。
那么第二节。
第二节。
我们看到神的引领。我们看到神的指引，
我们看到神的指引。
他说：你怎样对待耶利哥城，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
他说：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
那么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
他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
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
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
所以关于这个进攻爱城的策略，它只有半句话。
所以关于进攻爱城的策略，它只有半句的说话。
他说：你在城后设下伏兵。
他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
那么仅此而已，这就是半句话。
就是这句半句的说话。
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
既凭着信心来你承受这个神的应许，
既凭着信心来到承受神的这个应许，
但是自己也需要动脑筋，开动脑筋，
但自己都需要开始动脑筋了
啊，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制定详细的计划和工程的策略，
用神所赐的智慧来设定这个详细的计划和这个工程的这个策略。
如果我们仔细读整个第八章的经文，
如果我们仔细的来到第八章的经文的话，
我们看到那个约书亚用了二十八个 动作来描述约书亚。
我们看到他就用了二十八个动作来描述这个约书亚。
全部是约书亚作为主动者。
全部是约书亚去作为一个主动者的动作。
从制定策略。
从这个制定这个策略。
执行这个计划。
执行这个计划。
到最后这个烧毁焚烧爱城。
到最后呢，焚烧这个爱城。
甚至来处理爱城的那个王的尸首，他都有参与。
甚至呢，处理这个爱城王的这个尸首，他都有参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约书亚在其中是很精密的计划和参与。
我见到呢，约书亚在其中呢，佢非常嘅精密嘅，同埋佢都好积极嘅去参与嘅。
好，我们可以透过他预备这个战役的整个过程。
我透过预备这个战略的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学习三个方面的原则。
我们要学习三个方面的原则。
那第一个原则就是，首先我们做事情必须有神的引导和应许。
就首先我们所做的事情必须有神的引导和应许。
刚才我们读过，他说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和他的城都交在你手里。
刚才我们读过，我已经把爱城的王、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给你。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第七章，比较一下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分别。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比较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分别。
那么第七章他们上去攻打爱城。
第七章他们上去攻打爱城。
那么那里没有看到神清楚的应许。
那里呢，他们没有见到神清楚的应许。
他们有多少人上去第一次？
第一次是有多少人上去呢？
三千人，对不对？
三千人，是不是？
那约书亚显然自己没有上去。
约书亚自己呢，显然呢没有上去。
所以上次攻打爱城，他们打了败仗。
所以上次呢攻打爱城，他们打败仗。
连约书亚自己的信心受到很大的影响。
连约书亚自己的信心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属灵的得胜与属血气的成就之间一个很大的分别。
属灵的得胜同埋属血气的成就之间有很大的分别。
就是是否有上帝对你有引导有应许。
就是否呢有上帝对你的引导同埋应许。
我们是否清楚神自己的旨意。
我们是否系咪清楚神自己的旨意。
那么第八章里面。
第八章里面，
那么约书亚他很清楚，是先得到了神的引导和应许之后，才开展下一步的计划和安排他们的工作。
第八章呢，他得到上帝的应许同埋旨意之后咧，先开展他哋嘅工作。
这是第一个，我们基督徒要 要有的就是要有神的引领和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有的就是首先就是神的引领和神的应许。
那其次第二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认真预备所有的环节。
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真的准备所有的环节。
这里我们首先看了约书亚挑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
这个见到约书亚他挑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
这个是第三节里面讲的，
这个是第三节里面讲的。
很明显第八章所派的兵力是第七章的兵力的十倍，
好清楚，第八章所派的兵力是第七章的十倍，
这说明这一次他非常谨慎，对吗？
就系见到佢呢次佢非常嘅谨慎。
他们军队是分为，他军队是分为两批去作战。
佢军队咧分为两批去作战嘅。
那一批是埋伏伏兵在西面。
一边咧系嘅啲伏兵就埋伏喺西边嗰度。
那另外一面是负责正面进攻嘅艾城，就在北面。
另外一啲咧就系负责正面进军呢个艾城嘅，就喺北边嘅。
那正面的进攻是为了引诱他们的军兵出城。
正面进攻咧系为咗引诱咧里边嘅嗰啲军兵嚟出城嘅。
所以任何良好的计划，所以一定需要有执行的人。
任何好嘅计划咧，都需要一个执行嘅人。
如果没有人来执行，那个就是一纸空文。
如果冇人执行嘅话咧，就系一个嘅空文。
所以人的因素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人嘅因素咧非常嘅重要。
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我们的神为了完成福音传遍天下的使命。
我见到咧，我哋神为咗完成咧福音传遍呢个天下嘅使命。
那么耶稣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
耶稣咧就呼召咗十二个门徒。
啊，这十二个门徒里面还有一个是叛徒。
十二个里边咧有一个系叛徒。
少了一个。
少咗一个。
所以只有十一个。
所以咧只有十一个。
后来又加了一个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又遇见了他，呼召了他。
后来咧加咗保罗喺大马色嘅路上咧呼召咗佢。
所以还是加起来还是十二个。
所以计起上嚟都系十二个。
所以他用这十二个人来实施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命，
所以有十二个人是实施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使命。
那神没有将这个这么大的使命托付给天使，
神没有将这个这么大的使命托付给天使。
那托付天使也可能一个礼拜就搞定了，
如果托付给天使可能一个礼拜就搞定了。
但是神将这个使命托付了给我们世界上每一个来跟随主耶稣的人，
但是神将这个使命托付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来跟随他的人，
也就是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也都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可以可见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
可见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几咁的宝贵，
是何等的重要，
是几咁的重要。
再次就是我们计划里面的每个环节都要考虑清楚，
跟着就是我们计划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要考虑清楚。
那这一章第八章里面没有神迹，我们看到你第八章完全没有神迹的，
我可以见到第八章是完全没有神迹的。
那第七章就是神迹，
第七章就是神迹，
但第八章没有，
第八章就没了。
那如果我们看第八章三到十七节是很清楚的记录 攻打艾城的策略是怎么样的，
第八章的三到十七节很清楚记录了攻打这个艾城的策略是怎样的，
那个策略我后面有一张图给大家后面再解释，
讲到策略呢，然后面有一张图去大家来到解释的
那么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是怎么样来实施这个作战的计划，
十八到二十九节就是实施这个怎样这个作战的计划。
这当中其实也需要很大的信心呀。
这个中间呢都需要很大的信心。
因为神的指引很简单，就是你要在城后设伏兵。
因为神的指引就很简单，就是说你要在城后设这个伏兵。
但是约书亚又怎么样调动有三万的兵力？
但约书亚你要怎样调动这三万的兵力？
那么谁在前谁在后？
谁在前谁在后？
他们之间怎么样呼应？
他中间是怎样来到呼应，
怎么样来判断敌军的那个反应，
怎样来判断这个敌军的反应，
哪里危险，
哪里危险，
哪里需要支援，
哪里需要支援的，
那这些都需要凭信心，
这些呢全部都要凭信心的。
因为神只是给他一个 idea 而已，
因为神只是给了一个计谋他的，
所以这个整个作战的计划都需要约书亚来制定和实施，
真正的这个攻略都需要先自己来到制定和实施的，
因为这个是他的责任，
因为这个是他的责任。
所以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信心有的时候体现在我们顺服神的安排，
讲到信心有时信心就表现了我们顺服神的安排。
信心有的时候也体现在我们需要冒险，
信心有时都体现在我们需要去冒险。
所以这两者约书亚都有，约书亚既有顺服，但是他有需要去冒险。
约书亚是既顺服，但是他都需要去冒险。
那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我们如果熟悉但以理的故事的话，
就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如果我们熟悉的故事的话，
那么但以理他是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面生活。
但以理呢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生活，
因为他被掳到巴比伦，
因为呢他被掳去到巴比伦。
他有三个朋友都是犹太人，都是敬畏上帝的人。
其实三个朋友都是犹太人，都是敬畏上帝的人。
那么因为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巴比伦王就下命令，
在巴比伦王宫里面那个王呢就落了命令，
他造了一个金像，要所有人都拜他。
他做了一个金像，要所有的人都拜他。
但他三个朋友，他不敬拜他所造的金像。
但是三个朋友不会去拜那个王所做的金像。
所以那个王很愤怒。
所以王很愤怒。
就吩咐将那个火窑那个窑这个烧热，把它烧热，比平时烧热七倍。
就吩咐的人呢，将个火窑呢就烧热，比平时烧热咗七倍嘅。
那他吩咐将这三个朋友把他丢到火窑里面去烧死。
佢就吩咐人呢，将但以理呢个三个朋友呢抌到去个火窑里边去烧死。
那这三个朋友怎么样来回应呢？
呢三个朋友点样嚟到回应呢？
那这里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
呢个记载咗但以理书嘅第三章。
大家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
大家呢听我听读出嚟就得啦。
他说：即便如此，他们回应：即便如此。
佢哋回应：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拯救出来。
他说：王啊，他必救我脱离你的手。
他说：王啊，他必救我脱离你的手。
后面他说：即或不然。
他说跟着讲，即或不然。
他说：王啊，你当知道，我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他说：王啊，你都知道，我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那这里给我们展示了这个信心的两个层次。
这个呢，向我们展示了呢信心的两个层次。
一个是即便如此。
一个呢是即便如此。
一个是即或不然。
一个呢是即或不然。
大家如果读一段经文，就会明白其中的差异。
如果大家明白呢，就会明白这个的差异了。
那么在这个性命攸关的这个关键、这个紧要的关头，
在这个性命攸关的这个紧急的关头，
他们有那个即便如此的这样的信心。
他有这个即便如此的这个信心。
他说我们的神能够救我们。
他说呢，我们的神可以救我们。
那这个是何等大的信心。
这个是何等大的信心。
他相信神在他们的难处当中一定会帮助他们。
他相信神在他们的难处中一定会帮助他们。
那这个是很大的信心。
这个是很大的信心。
我们的神怜悯我们。
我们的神是怜悯我们的。
我们通常到不了这么这个生命危急的这么样的关头，
在这个咁危急的关头的时候，
就是神怜悯我们，通常我们到不了这么危险的关头。
就是神怜悯我们，通常我们都不会去到这个咁危急的关头。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层次。
这个呢是第一个层次，
就是相信神在我们紧急的关头，神一定会拯救我们，会成全我们。
就相信呢，在紧急的关头，神一定会成全我们，一定会拯救我们。
那这是第一个层次。
这个呢是第一个层次。
那么第二个层次是即或不然。
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即或不然。
那就算神没有拯救我们，
就算神没有拯救我们，
我也绝不侍奉你的神。
我也绝不侍奉你的神。
我也绝不拜你所立的金像。
我也绝不拜你所立的金像。
就是即使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来成就，
即是说即使神没有照着我的心意来到成就，
我仍然不会动摇我的信仰，
我仍然不会动摇我的信仰。
所以我们都需要既或即便如此的信心，更加需要既或不然的信心。
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这个即便如此的信心，更加需要的就是即或不然的信心。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的生命慢慢成长，
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成长，
我们这种即或不然的信心，
这种即或不然的信心，
是我很愿意看到的，
是呢，我很愿意见到的。
我一定也是神所喜悦的，
一定都是神所喜悦的。
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讲，是讲什么？
今年我们教会主题是什么呢？
刚强壮胆得地为业。
刚强壮胆得地为业。
我讲一个见证。
我讲一个见证。
因为今年那个今年的那个主题是跟地有关系。
因为今天这个主题是从这个地有关系的。
所以在年初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就向神这个祷告了两件事。
所以年初有位弟兄就向神祷告了两件事。
都跟地，somehow都跟地有关啊。
就都咁啱都同呢个地有关喎。
那么有一个就神就成全了。
有一个咧，神咧就成全咗。
所以他很开心。
所以咧，佢好开心。
另外一个神给他 fail 了。
另外一个咧，神咧就拒绝咗佢啦。
他就耿耿于怀。
佢咧就耿耿于怀。
那么他的信心就 get stuck， 就为什么神不成全我？
佢信心咧就停咗喺度，就喺度问：点解神唔成全我咧？
所以我们信仰的上帝跟民间信仰那种有求必应的神明截然不同。
所以我们的神呢，跟民间那些有求必应的那些偶像是不同的。
我们的神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
我们的神呢，是照着他的旨意来行事。
那他的旨意是不能够被拦阻。
他的旨意是没法子被拦阻的。
那么他的旨意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
他的旨意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的。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跟我们所期望的可能相反，可能背道而驰 都有可能。
或者有时甚至跟我们所想的是相反，甚至是背道而驰都有可能的。
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法则，
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法则，
我们如果愿意都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
我们都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事。
所以这种激活不然的信心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这个呢，激活不然的信心是何等的重要。
最后一个的原则就是，我们领袖们要永远站在第一线。
另外一个呢原则就是，所以领袖呢就永远呢要站在第一线。
那约书亚他自己派了大能的勇士去设下埋在后面去埋伏。
约书亚咧，佢派咗啲大能嘅勇士咧，勇士去咧去后边去埋伏。
那么另外有一队人呢，就正面去进攻那个隘城。
另外有一队咧就正面嘅去进攻呢个隘城。
然后呢，他们假装战败逃跑。
然后佢哋咧就假装佢哋失败咗就逃跑啦。
那么引敌人可以出城出嚟，
就引呢个咧敌人咧出城。
那么这两队兵哪一队更危险？哪一队更危险？
大家想下呢两队兵马咧，边一队更加危险呢？
哪一队更加危险一点？
大家觉得呢两队咧，边一队更加危险一啲咧？
啊，应该是正面进攻这个扎败啊，那一队人更加的危险。
正常来讲咧，就系咧正面进攻呢、这个扎输嘅嗰一队咧，就比较危险啲嘅。
但是约书亚就是在那一队里面，
而约书亚咧，佢就喺嗰一队里边。
啊，他是在最危险的地方跟他的跟神的子民同在。
佢咧喺最危险嘅地方同佢嘅子民同在。
那么这一次他是亲力亲为，上一次三千人去他没有去啊，这一次他是亲力亲为去进去去打仗。
今次咧佢系亲力亲为嘅去，上一次咧派咗三千人去，并冇出去。
对，这个是我们所有的领袖们应该学习的。
呢个咧就系所有嘅领袖都应该学习嘅。
那谁是领袖呢？
哪一个是领袖呢？
请问在家庭里面，
请问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里面父亲应该是领袖。
家庭里面父亲就应该是领袖。
好，我们再讲细一点，因为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们再讲仔细一点，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
那么在四岁之前，
在四岁之前，
妈咪绝对是领袖，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
妈妈咧绝对是领袖，冇人可以替代嘅。
所以我们当中的妈咪，请举手做妈咪的。
当中间咧做妈妈嘅咧，请举手。
啊，做妈咪的是我们孩子们的领袖。
啊，呢个时候咧做妈咪咧系孩子们嘅领袖。
啊，孩子四岁到十二岁。
四岁到十二岁。
那么父亲是领袖。
父亲是领袖。
那父亲的角色绝对重要过母亲的角色。
父亲的角色咧系绝对重要过母亲的角色。
所以我们当中做父亲的请举手啊，做父亲的请举手。
中间咧请父亲嘅请举手。
所以我们父亲们都是我们孩子的领袖。
所以我哋父亲咧都系我哋孩子嘅领袖。
过了十二岁，十二岁到十八岁，父亲母亲他们讲的他都不听了。
十二岁到过咗十二岁之后咧，去到十八岁，父母亲讲佢都唔再听啦。
所以外面的人，你比他们年长的人，比他们年长的人就应该成为他们的领袖来带领他们。
所以周围比佢哋年长嘅人都应该系佢哋嘅领袖嚟到带领佢哋嘅。
所以孩子们的问题， 多数跟我们父母做领袖的时候没有承担我们的责任有关系。
所以孩子如果有问题，多数都是因为当我们父母真是领袖的时候，我们没有承担好处理好我们的问题。
那么在班上老师是领袖，
在学校里面老师是领袖。
那么在职场里面，当然那个你的老板主管经理是领袖，
在你的职场上当然你的老板你的经理是你的领袖。
那么在教会里面呢，
而在教会里面呢，
那么同工们华委会乐委会的成员或者各个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们，你们是领袖。
我们的同工呢，我们华委会呢，我们乐委会呢，甚至小组里面的组长副组长都是你们的领袖。
请问在我们当中，
请问在我们中间
有谁不是领袖的？
那有谁不是领袖呢？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
所以呢，其实我哋每个人都需要去学习。
不是我们旁边那一位才需要学习。
唔系我哋隔篱嗰位先至需要学习。
今天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爱说一句话。
今日咧，我哋面对难处嘅时候，我哋时常咧中意讲一句说话。
他说主会预备的。
就话咧，主会预备噶啦。
主会带领的。
主会带领噶啦。
那这句话当然也没有错啊。
佢讲嘅系冇错嘅。
那圣经给我们看到，
但圣经话俾我哋听，
那么主是一个指南针啊。
主咧系一个指南针。
那么主不是 GPS 啊。
主咧唔系，对唔住，我讲错咗。
请问这个指南针跟 GPS 有没有分别？
有咩分别咧？
有什么分别？
有咩分别 ？GPS 同埋嗰个指南针。
一个会讲话，一个不会讲话。哎呀，这个。
我
没有留意到，这是一个分别，对，是一个分别。GPS 会讲话啊，指南针不会讲话。
系 GPS 嘅会有声音，指南针咧唔会讲有声。
还有什么分别没有？
仲有冇其他分别咧？
啊，很大的分别，对不对？很大的分别。指南针只是指一个方向而已。
指南针咧，净系指一个方向。
那么 GPS 会给你详细的、具体的路程图。
系 GPS 俾好详细嘅呢个具体嘅路程俾我哋。
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指南针，不是 GPS。
所以我哋嘅上帝咧系指南针，唔系 GPS。
所以神给了约书亚一个指引。
所以咧，神俾约书亚一个指引。
就是说你要在城后去设伏兵攻击他。
你要喺城后咧设呢个伏兵攻击佢。
然后这个约书亚也需要去制定并去执行这个计划。
然后约书亚咧就去制定并且执行呢一个计划。
那么当中要用到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经验。
当中咧用到我哋嘅智慧、我哋嘅经验。
用到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判断。
用到我哋嘅能力、我哋嘅判断。
用到我们的那个决策、我们的勇气。
我哋嘅决策、我哋嘅勇气。
甚至是我们的血汗。
甚至咧系我哋嘅血汗。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当然会引领并祝福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神会引领并且祝福我们。
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啊。
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点。
这怎么样来战胜爱城？
怎么样战胜这个爱城？
那接下来这个经文其实还描述这个怎么样在爱城大获全胜这个详细的经过。
跟着这经文呢，就描述了攻爱城这个详细的这个经过。
那么这里我画了一个图啊，这里我是借用人家一个图，不是我画的啊。
这个呢，我借了人家的一幅图画。
那个这个图是 a picture。It'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啊，这个有一头圣，我们讲千句话，这个图非常的很清楚。
咁有图片咧就胜过咧我哋讲千万句说话嘅。
那这个就是他们一个进攻的一个策略。
呢个咧就系佢哋进攻嘅一个策略。
所以你把这个图看懂了，整个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就一目了然啦。
如果你睇明白就呢幅图咧，约书亚记第八章咧就一目了然啦。
啊，那这个图有几种颜色啊？
这个图呢就有咁多颜，有呢啲颜色嘅。
那爱城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爱城他们要攻击的地方。
呢个爱城就系佢哋要攻嘅地方。
那约书亚的大本营，它可能是在这里。
约书亚大本营喺嗰度。
所以这个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是约书亚派吩咐有三万人的调动三万人的那个部队出来。
所以开始咧，就约书亚喺嗰度咧，调动咗三万嘅军兵出嚟。
啊，其中大部分去到这个地方来埋伏，在后面，那个在爱城的北面啊，这个西面，这个叫西面，对。
其中大部分咧就去咗后边埋伏，就系爱城嘅西面。
嗱，约书亚自己带领其中的一部分是五千人出来。
约书亚自己带领咗其中部分嘅就系五千人出嚟。
那在爱城的北面这里安营。
就喺艾城嘅呢个北面嘅安营。
那其中他也有这个经文讲，有调派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这边过来，这边来作为拦截。
跟住咧就喺调派咗部分人去到嗰度咧拦截嘅。
啊，那么然后就是约书亚自己带人直接下来进攻艾城。
跟住咧就约书亚自己带啲军队咧出去攻艾城。
那么进攻城一战之后，他们就诈败逃跑。
咁咧攻咗城一段时间咧，佢就诈输就逃跑啦。
那这个里面，这黑色的箭头就表示艾城的人出来来追赶追击他们。
他色嗰个箭头咧，代表咗艾城嗰啲人出嚟咧嚟攻击佢哋。
那这边接下来这边的伏兵，他们人跑出去城门大开的时候，这些伏兵就进到艾城去。
跟住就讲到咧，当佢哋出嚟嘅时候咧，呢啲伏兵咧就入城啦。
那就在里面放火烧城。
就喺里边咧放火烧城。
所以放火烧城，那个耶稣亚就能看见，对不对？
佢放火烧城，耶稣亚先至会见到。
他就反过来掉卷头来攻击这些人。
咁约书亚咧就掉转头咧追翻嗰啲艾城嗰啲军队。
攻进城的这些人也出来跟他们夹击，所以在这个山谷里面将艾城人全部消灭。
已经攻入艾城里边嘅人军队咧，再出嚟再夹击嗰啲艾城嘅军队，就喺嗰个山谷嗰度。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整个攻城的那个战略。
呢个咧就系成个攻城嘅呢个嘅战略。
那看了这个图就应该读这个啊第八章就应该一目了然。
大家咧睇睇咗呢个图咧，读第八章应该咧就一目了然啦。
所以这整个的这个计划的安排都是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来实现的。
所以呢个计划安排都系照住佢哋事先所计划好嘅嚟到实践嘅。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实景图，简单讲还是有简单的一个实景图。
呢个仲有一个简单嘅呢个实景图。
那艾城大概是这个地方，那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地形啦啊。
呢个大概系而家嘅地形。
那现在的这个艾城这个当地的地貌的地形图。
这个就是当现在这个艾城的地方。
那么艾城的地点大概是这个地方。
艾城大概在这里。
他们差人到这边埋伏，在这个山的背后埋伏。
他呢就派人去山的这边来到埋伏。
然后呢差人到这一边开始来正面进攻。
然后呢就派人去另外一边就开始正面的进攻。
那这个就是现在的那个这个目前你去，如果你去到艾城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地形。
如果你现在去到艾城，就会见到这个这样的地形了。
所以这个完全这个事情的发展完全按照他们的计划来实现。
所以事情嘅完全系照事情发展完全照住佢计划嚟到实现嘅。
所以上帝的子民就重现了耶利哥城的得胜。
所以上帝子民咧就重现咗耶利哥城嘅得胜。
所以不同的是耶利哥城是超自然的得胜。
唔同嘅咧就耶利哥城咧系超自然嘅得胜。
那艾城是一次军事战略的运用而得胜。
而艾城咧系一次军事上战略运用嘅得胜。
所以，上帝使我们得胜，可以是超自然的介入，也可以是自然规律的运用，对不对？
所以上帝使我哋得胜，可以有佢嘅超自然嘅方面，都有自己，都需要我哋自己配合嚟到成就嘅。
所以两方面都可以，可以是超自然的，也可以是自然规律的规律的运用，
可以是超自然的，都可以是自然规律的运用。
所以神他自己本身不受限制。
所以神自己本身是不受限制的。
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将神的作为把它限制在我们自己那个有限的框框里面。
所以有很多时候将神的作为限制在我们有限的框框里面的时候，
我们这个狭隘需要被打破。
我们的狭隘需要被打破的。
那么这里特别提到那个特别提到这个约书亚命令上帝命令约书亚伸出他手里的短枪。
这里特别强调上帝命令约书亚伸出他手里面的短枪。
那这里是一个短枪，他们当时用的那个时代用了一个短枪的那个示意图，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短枪。
这个短枪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么约书亚拔出这个短枪作为一个伏兵转过来攻击艾城的信号。
约书亚咧举起呢个短枪咧，表嚟到发出呢个信号，就系转头嚟到攻击呢个伏兵嘅呢个信号嘅。
那这个是一个本次战争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素。
呢个咧战争呢个好重要嘅呢个要素。
因为你那个信号如果太早发出来。
如果呢个信号咧发得太早嘅话，
那艾城的人可能还没有完全离城。
艾城嘅人咧可能都未完全离城。
所以就有可能来攻击这个来进攻艾城的人。
有很可能来到攻击这些 艺性的人。
如果太迟举起来的话，
如果太迟举起来的话，
就不知道那些被追赶的那些少数五千人会不会被爱情人消灭，
就不知道少数被5000个被艺性追赶那些会不会被那些艺性的军队来到消灭，
所以他就不能够转过来加两个加击那个爱情的人，
他就没法子调回转头来到来加击这些艺城这些军队。
所以这个实际上的一个完全的配合，这个不是约书亚自己可以掌握的。
所以时机上的配合并不是约书亚自己可以掌握的。
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吩咐那个时候正在逃跑的，假装逃跑的约书亚，伸出手里的短枪。
所以呢度就写咧系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就佢正在逃跑嘅约书亚就伸出佢手里边嘅短枪。
那么那个伏兵刚好起来来攻击艾城，
而嗰啲伏兵咧就啱啱好就起嚟嚟攻艾城。
因为那时候他们逃出城门的时候，那个城门是大开的。
因为佢哋逃出去嘅时候咧，城门系打开嘅。
那这个正是神自己的带领。
呢个咧就系神自己嘅带领。
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的26节，
如果我哋睇第八章嘅26节，
26节这里提到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
呢度讲到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
直到把艾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
直到把艾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
直到他们大获全胜。
系直到佢哋大获全胜，
他在收回自己的短枪，
佢先至收翻自己嘅短枪。
那这就让我们联想起约书亚在出埃及的路上。
呢个咧，让我哋联想起约书亚喺出埃及嘅路上。
那么约书亚跟亚玛利人去征战的时候，
约书亚同亚玛利人征战嘅时候，
那个时候约书亚是摩西的副手啦。
嗰阵时咧，约书亚系摩西嘅副手。
那么摩西手中有一个神的杖。
摩西咧手中有一个神嘅杖。
那摩西手举起来的时候咧，那么以色列人打仗就得胜。
摩西举起手中嘅杖咧，以色列人咧就得胜。
那摩西的手如果下垂下来的时候咧，那么敌人就得胜。
咁当摩西嘅手下垂落嚟嘅时候咧，敌人就得胜。
那么手举起来就会乱，对不对？
手举一下就会手软啊嘛。
就会发软、发酸、发软。
都会手软啦，酸软。
刚才我们大概举了只有一分钟而已咯。
头先我哋只系举咗一分钟左右。
因此摩西旁边就有两个人，一边一个扶起他的左手、右手，这样两个把手举起来，一直扶着他。
因此咧，摩西旁边咧就有两个人，一次咧同一时间，但佢哋咧帮摩西举起，托住摩西嘅右左右手举起。
那一直到日落。
一直去到日落。
那么约书亚在前线就杀败了亚玛利人。
约书亚咧喺前线咧就杀败咗呢个亚玛利人。
那么现在约书亚已经继承了摩西的位置，成为以色列民的统帅。
而家咧约书亚咧已经继承咗呢个摩西嘅位置，成为以色列人嘅统帅。
所以约书亚手里的短枪啊。
约书亚手里边嘅短枪。
有点相当于以前摩西手中的那个杖。
就相当于摩西当时手中的杖，
那么象征着神的同在，
就象征着神的同在，
就像来攻打耶利哥时候那个月柜一样，
就好像攻打耶利哥城的那个月柜一样。
所以约书亚在作战期间一直在举着手里的短枪，
所以约书亚在作战期间一直举起手里的短枪，
一直到全部消灭艾城的敌人为止，
一直到消灭上艾城所有的敌人为止。
那这一份有始有终坚持到底，这样的一个特质也值得我们学习。
这个呢有始有终坚持到底的这个呢特质都需要我们学习的。
那么27节这里再讲到，
在27节这样讲，
他说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可取为自己的掠物，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
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
所以你看这场战役跟耶利哥战役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看这场战役跟耶利哥战役有不同的地方。
那在这里呢，上帝允许以色列人将艾城的财物和牲畜作为自己的猎物，
上帝允许咧，佢哋将艾城人嘅生物咧，同埋嘅财物作为自己嘅掠物。
也就是说，如果亚干他愿意等待的话，他就可以合法的取得财物，对不对？
也就是话咧，如果亚干佢愿意等待嘅话，佢都可以合法咁样得到呢啲嘅财物。
所以他就不会连累其他的人。
而且佢唔会连累其他
嘅。那为什么两个城之间会有这些的差别呢？
咁点解两个城中间有咁大嘅差别呢？
我想有几个，我要有三个的原因可以来解释为什么这种差别。
我谂咧有三个嘅原因可以解释点解有呢啲嘅差别。
那第一个，首先这个耶利哥城是整个迦南地的第一座城。
首先咧，耶利哥城咧系迦南地嘅第一座城。
是第一个喎、
哦。系第一座。
佢是投生的，相当于。
对，相当于都系投生嘅。
而且具有代表性。有代表性，
好有代表性嘅，
所以他要将里面的一切都献给神，
所以咧要将里边嘅一切都献俾神。
所以在耶利哥城，神是禁止他们可以取得这些，那个财物占为己有的。
所以咧系耶利
禁止啊，
喺耶利哥城咧，神系禁止佢哋取嗰啲财物咧据为己用嘅。
一旦完成了这个动作。在下面就在第二城就可以了。
一旦完成了这个动作，跟着的那个城市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座城，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第一座城的毁灭。
第二座城这个理由是因为第一座城的毁灭，
里面的猎物不能够占为己有。里面的第一个第一座，
因为第一座城的猎物不可以据为己有，
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神给以色列民的一个测验，是一个 test， 成为了一个 test。
所以这个第一次的经验就是那个经验是成为以色列民的一个测验。
那看他们是否真的真心顺服神。
看他们是不是否真心的来到顺服神。
我们知道没有通过这个 test， 没有通过这个测验的人已经被清除。
我们知道通过通过这个测试的人已经被清除了。
那现在攻打爱城的人都全部通过了这个测试，对不对？
所有攻打爱城的人都已经通过了那次的测试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在爱城再禁止他们获得战利品。
所以不需要再在艾城之役来到禁止他们拿这些战利品。
那么最后对你提到这个特别提到牲畜的问题，
这里特别有提到牲畜的问题。
我们留意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有200万人的这个估计，有200万的人数
估计当时以色列人大概有200万人数。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食物是很短缺的，
可以想象他们的食物非常的短缺的。
因为神不再像在旷野一样给他们马拿，已经不再有马拿给他们做食物了。
因为神不再在好像旷野那样给马拿他们做食物，
所以以色列人需要自己找食物来喂饱这200万人。
所以以色列民他们需要自己找食物来喂饱这200万的人。
所以神在这里就开始来供应他们，
所以神在这里开始供应他们，
将牲畜赐给他们，
将这些牲畜赐给他们，
满足他们的需要，
是满足他们的需要。
那神是蛮有怜悯的，
神是没有怜悯的，
他供应我们都必供应我们到底，
他供应我们就会供应我们到底。
所以当以色列人那个爱城得胜，以色列就得到了进入攻占整个迦南地的一个钥匙。
所以当艾城得胜之后，以色列人就得到这个 攻入这个迦南的这个锁匙。
那他们就从这个那个地方再分成两边南北来进攻征服整个的这个迦南地。
他们去到攻完艾城之后就分成南北两边来攻这个迦南地。
那么之后他们所向无敌，
之后他们所向无敌，
那么之后他们再没有打过败仗，
之后他们再没有打过败仗。
但是他们有被骗啊，他们有被骗，但是没有打过败仗。
他们有被骗，但是他们没有打过败仗。
那在这次战役之后呢，
在这次的战役之后，
那以色列民行军30几公里，
以色列民他们行军30几公里，
到了一个叫做示剑的地方，
去到一个叫示剑的地方，
那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
又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
那这件事是摩西吩咐他们做的，
这个就是摩西吩咐他们做的。
那这个很关键的事对你我都非常重要，
这个很关键的事情对你和我都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呢，就要听下回分解。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呢，就下回分解了。
那么最后看看我们的应用，
最后看看我们的应用。
所以这两章的经文可以值得我们反省，
这些经文值得我们反省，
就是我们过去的成功或者是失败怎么样来影响我们来面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就是过去的成功和失败怎样来到影响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那第七章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攻打爱城失败，
第七章咧，我哋见到咧以色列民攻打艾城失败。
那令以色列民心惊胆战。
令到佢哋咧心惊胆战。
那以色列约书亚作为领袖也不例外。
约书亚咧作为领袖都唔例外。
那到了第八章，他们反败为胜。
去到第八章，佢哋反败为胜。
啊，我们刚刚讲到，这里面既有神的指引，也有约书亚自己的尽责尽力。
头先我哋讲到咧，既有神嘅指引，都有约书亚嘅尽心尽力。
那上次他们失败，里面有两个可能的因素。
上次佢哋失败咧，原因有可能有两个因素。
那第一个因素当然是他们可能有一些的轻敌。
当然，首先佢哋可能有啲轻敌。
因为有探子回来，他们说那个艾城小 case 了，两三千人上去就搞掂了。
佢喺艾城好小事啫，两三千人就搞得掂噶啦。
那这一次我们看他派了三万人，有十倍的军力上去。那么可以反证啊，可以反过来说明可能上次有些轻敌。
但系今次咧就相反，就派咗三万，就系上次嘅十倍，所以反证咗咧就系上次可能系有一啲轻敌嘅。
那第二个原因是最关键的因素，是因为他们有人取了当灭之物。
最重要的原因上次就是有人取了当灭之物，
那这个是关键的要素，
这个是关键的要素、
啊、所以这个最需要被对付，
这个就是最需要被对付的。
那这个是我上次讲到已经讲过了，
这个就是上次我讲到已经讲过了。
那当罪的破口被堵住了之后，
当罪这个破口被堵、塞住了之后呢，
人的错误得到修正之后，
人的错误得到修正的之后，
我们仍然可以享受神在神里面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仍然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可以重新得胜，
我们可以重新得胜、
啊、这个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这个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得胜，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得胜，
但是有失败的经历也不完全是坏事，
但是有失败的经历都不是完全是坏事、
啊、以色列民在艾城失败，
以色列民在艾城失败，
但他们现在从失败中站起来，
但是现在从失败中站起来，
重新得胜，
重新嘅得胜，
然后他们在整个征服迦南地的过程里面是一路凯歌，再没有失败过。
然后咧一路咧征服迦南地咧都系一路嘅凯歌，冇失败过。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哋咧求主帮助我哋。
我们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人，
我当中咧可能有啲人，
可能正在面对第二次的攻打艾城，
可能咧正在面对第二次嘅攻打艾城。
那这个也许是我们的婚姻，
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的婚姻，
也许是我们的学业或者是事业，
或者是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
也许是我们的生意，
或者我们的生意，
也许是我们的服事，
或者是我们的服事，
或者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等等，
或者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等等。
神都乐意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
神都乐意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次的失败里面学到一些功课，不要再重复第二次，不要第二次的 从他负责。
所以第一次的失败我们学到功课，第二次就不要重蹈覆辙。
那么第一次轻敌，那么第二次我们就不再轻敌，
第一次轻敌，我们第二次不再轻敌。
那么第一次我们拿了当灭之物，这一次我们一定要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
第一次咧，我哋攞咗咧当灭之物；第二次，我哋就一定要顺服喺神中。
所以面对失败，我们不要逃避。
所以面对失败，我哋唔好去逃避。
所以当你要跨出第二次去攻打艾城这一步的时候，
所以当你要跨出迈出呢一步去第二次攻打艾城嘅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些的安静祷告？
我哋愿唔愿喺神面前有一啲安静嘅祷告？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哋求主嚟到帮助我哋，
来重新整理我们自己，
嚟重新嘅嚟到整理自己。
我们第一次在哪里摔倒？
我第一次喺边一度跌倒？
我们这一次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要站立得稳。
今次咧，我哋要靠着神嘅恩典喺呢度咧站立得稳。
神必然给我们得胜。
神必然俾我哋得胜嘅。
愿上帝祝福大家。
愿上帝祝福大家。
阿门。
阿门。
阿门。阿们